我虽然幸福感很慢，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它是一种延迟的幸福感。
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为都市女性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精神角落。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合租的故事，各种鸡飞狗跳、撕逼扯皮，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好。那么，独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是孤独、寂寞还是无聊？本期节目我们采访了3位独居的女生，让她们来分享一下不一样的独居生活。
大家好，我是孤独的小王子，今年34岁。我第一次就是自己独居的情况呢，是住在单位里面，因为我当时就是跟亲戚的老婆处得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坚持要搬出来。我们领导就看我可怜，说："哎，公司里面有一个单独的房子，说我可以住在那里。"然后我就把我的家当就搬去了那个房间里面。我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还蛮不方便的，因为那里没有热水器，所以一切的东西都要怎么说呢，都要自己去准备。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有一次我去洗澡，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只带了睡衣吧，我洗完澡出来发现厕所的门打不开了，我就非常的慌。那个时候手机有，但是已经是11点、12点多了。我附近就是一条大马路，但是如果我是要喊别人的话，就会很尴尬，因为12点了，我外面的门是锁着的。我当时就想说，我是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待一整个晚上吗？一直在考虑，我要待一个晚上呢，还是打电话给我的领导，让他来救我。我后来想了一下，算了，还是就自己在那个房间里面先试试看，我可不可以破门而出。然后就你知道电视剧里面不是用脚踩两下就可以把门打开的吗？我试了一下，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的。接着呢，我就开始想说，那好吧，那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住一个晚上。我就给我领导留言说："领导，你可不可以明天早点回来？我被困在洗手间里，我出不去了，那个门锁坏了。"领导没有回我，然后我就自己把那个叫什么脏衣服在地上一铺，我就在厕所里面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领导说他以为我是在骗他，就是比较年轻的领导吧，所以他就没理我了。第二天发现我是真的被困在洗手间里面，接着他就找了一个开锁匠过来把我解救出去了。然后自此之后，我去洗澡我都不太敢把门关上，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在公司嘛。那你知道公司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报警系统吧，就是你在外面你输入密码之后呢，当有人想要进入你这扇门之后呢，它就会自动报警。接着有一天晚上，我就不知道发什么混，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把那个报警器打开之后，我自己进来住就会比较的，就是安全。接着我就跑出去，把报警器打开，我再把门打开要进来的时候，他就马上报警了。我当时担心了一个晚上，我想说啊，虽然我是马上关掉了报警器啊，但是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警察收到了我的报警，然后他就突然间找上门，就问我为什么会住在这里，然后为什么会报警，就是你知道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场景在我的脑里过了一遍。但当然了，就没有警察来找我，可能是我关得比较及时吧。还有一次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居然忘记了关门。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有2扇门的嘛，一扇是铁门，一扇是木门。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关木门了，只关了铁门。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小偷进来呢，还是我没有关门？ 我就打电话给我家里人，我家里人就跟我说应该是你没有关门吧，不然哪会有人破门只破一扇呢。我想想也对哦，但是我还是害怕了一个晚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韩国的电影叫做捉迷藏，就是有人住在了你家，就是我自己吓了自己一个晚上吧。我有一次洗完碗，那上面还有水，我就想说那用那个煤气炉打开，把那个水烧干了之后，就这样子的话那个锅不会生锈吧，就是我是这么想的。接着呢我就用开了小火，就让它把那个水烧干，洗完碗之后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回来的时候就一直闻到一股焦味，就是一股锅被烧久了的一种铁器发出的味道吧。但是我也觉得好奇怪，我没有在煮东西啊。我就说那可能是隔壁的人在烧饭吧，所以才会有这种味道。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进去烧菜的时候发现原来那个我一直闻到铁锅的味道就是从我自己的房间里面发出去的。我没有关火一个礼拜。然后这件事情又发生了第二次。我搬了一个房子之后呢，有一次我又忘了关火。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我一闻到那个焦味我想说不对劲，难道我又没有关火吗？然后发现进去果然我又没有关火，这又是一天后的事情了吧。我觉得独居是孤单但是又是有趣的，因为你下了班之后你回到家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做想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朋友今天晚上约吃饭，你想应约可以马上就应约，不然的话你还会打电话问家里人你做饭了没有啊，我要出去吃饭的话那爸妈肯定会不开心嘛。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没有人管你，这一点是挺爽的，因为你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但是就是你还是会很孤单，因为当你一个人做饭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注意量的嘛，就是你经常烧好了一顿饭之后你会发现超成了两个人的份，这个时候你就很期待，就是希望有个人来跟你分享这一顿饭。父母不会管你，但是你自己内心是很想有一个有个人来问你，哎，你今晚回家吃饭吗？哎，今晚你几点回家呀？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会觉得很羡慕那些跟家里人住在一起的人，有个交代的对象，就是你会知道家里有个人在关心着你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既孤单又有趣吧。
我叫 Emily， 今年30岁，目前生活在上海，是一名平面设计工作者。以前在学校里都是一大帮朋友一起，每天连上厕所都是一起，就很少一个人的时候。但是毕业了，我去上海工作就被迫要一个人住。我们公司是提供宿舍的，但是那个宿舍就很破，是一个出租屋。我一打开窗就能够看到旁边的那栋楼里的那户人家，他晾在窗上面的内裤啊内衣什么的。后来我觉得租房子住真的太痛苦了，就找家里人借了钱，我就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我买的第一套房子是64个平方，然后还挺市中心的，那个位置还挺好的。房子的房龄有点老吧，我买的时候已经有10年了，然后我当时买完房子手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我整个房子的改造和装修再加上家具家电总共才花了4万块钱。我连家里的那个窗帘还有家里所有的布艺的东西我都是去那种市场上面淘的，淘了别人的那种布头，就不要的那种布头，然后自己把它做成窗帘。我单身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其实当时的感受还是挺爽的，就觉得说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空间，我想在里面干嘛都行。但是呢，同时也是伴随着很多很忧伤的时刻，比如马桶堵了呀，因为那个房子很老旧了，所以马桶特别容易堵。有时候朋友过来玩，你稍稍的就是你已经提醒了他们，但他们还是会把那个纸扔进去马桶里面，然后就堵了。 堵了以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去通啊，我不想花钱去请师傅上来啊，因为一个人住嘛，就你不希望有男的就是外面的师傅来你家。哇，那个过程真的是太痛苦了，就是好恶心啊，我现在想起来都要吐。我以前就因为是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嘛，其实我也习惯了这种孤独感，就不会觉得说害怕。但是呢，有一天我就突然之间看到了一只老鼠，而且是那种硕大无比的，在我的洗手间的那个洗手台上。当时我就吓得那个胆都要跳出来了，就开展了与老鼠搏斗的可能将近有一个月吧。因为那只老鼠呢，它好像就不止一只，有很多，而且呢我明确的能够听到它是在我的衣柜里面，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听到衣柜里面有那种咯咯咯咯咯的那种声音，就老鼠在那里啃我的衣服或者是啃我的衣柜里面的那个木板的那个声音啊，就你就吓得睡不着觉呀，你整一个晚上你都在想那个衣柜里面有一只老鼠。后面呢我就买了那个粘鼠板，但是因为我打开那个粘鼠板的时候不小心失手把它弄就丢在了那个地板上，所以它整个粘在了地板上。我把那个粘鼠板抽走之后呢，地板上面还有那个胶，但是那个是没有办法清理干净的，我就晾在那里就不管了。结果我放了很多粘鼠板都没有粘到老鼠，最后是那个地板上的胶粘了一只老鼠。好恶心啊，就是它粘在那里就是一直在滋滋滋的叫，就很惨的那种状况。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啦，我好作呀，你说我用这种粘鼠胶去粘它，粘了之后那我怎么处理呢？你最后你还是要自己手动的去把它扔掉对吧？ Oh my god， 然后我没有办法，我最后只能够是向保安求助。有一个保安哥哥他就上来帮我抓那只老鼠，那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因为他就直接徒手把那只老鼠从那个地板上面拔了下来，然后他拔的过程当中那个老鼠不停的在那里挣扎尖叫，哇，发出那种非常骇人听闻的那种声音。关键是他把老鼠拔走之后，我地板上还留着很多老鼠的毛还粘在那里，那个东西保安他是不会帮你清理的好吗？你最后你就只能自己去收拾这个残局，你能想象我有多痛苦吗？后来我爸爸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就很感动啊，我爸就跟我说，爸爸过来帮你打老鼠。我爸来了之后呢，就帮我把家里所有那种老鼠可能会进来的那个口给封住啦，然后帮我做了一下，就反正就各种工作，清理工作。后面家里好像就没有再来过老鼠了。就是这么一个跟老鼠搏斗的故事，当时觉得一个人还挺惨的。在深夜里无人哭诉，你只能够自己彻夜的在老鼠的尖叫声中眼睁睁的等到天亮。当时我家的煤气炉坏了嘛，就打不着火，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又不想找人来修，最后是我自己把它修好了，就发现是电池那里装电池的那个东西松了还是怎么的，我后来就敲敲打打就把它修好了。那一刻我觉得哇好悲凉啊，我就觉得天哪，我是个女汉子吗？我连煤气炉也能修，马桶也自己通，什么都是自己，好惨呐！那一刻就觉得可能是上天看我一个人吧，就觉得哎，我这段时间是不是挺无聊的，要派一个使者来跟我作伴。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在我的阳台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鹦鹉，其实我怀疑它是被我的那个粘鼠胶给粘到了，因为它的羽毛已经就是很明显它是经过了一番挣扎然后撕破了那个它的翅膀上面的羽毛。 我在想是不是被我的粘鼠胶弄的呢，哎，反正他的样子就很可怜，我就把他救了，然后就帮他把他身上的那个雨水给擦干，然后把他带到宠物医院，医生说他们不会救小鸟，让我自己照料他，我就把他带回家养了他一段时间，最后还养得白白胖胖的，就是他那个伤已经养好了，然后就把他养在家里，就觉得哎，终于有一只小鸟陪伴我了，还挺开心的。结果我后来觉得它太吵了，因为它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在那里叫，就在那里唱歌，我都没有办法睡懒觉了，我后来就把它放走了。我放走它的理由是说，小鸟应该是属于天空的，我应该把自由归还给它，实际上的原因就是它真的太吵了。所以事实证明我还是比较适合一个人住吧，就你想想，你就别说家里多一个人了，家里多一只小鸟我都觉得受不了。当然了，独居还是有很多很爽的时刻的，就因为你家里没有人管你嘛，父母也不在，你也不用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就可以经常邀朋友来我家玩啊。所以以前吧，可能持续了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家每天晚上都开 party， 我就会邀个十几个人来我家，房子不大，但是挺能装的，然后大家就会玩各种的游戏啊，比如说我们在我家玩塔罗牌啊，有时候呢就会弹个吉他呀，唱个歌呀，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聊天啊。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痴迷于做咖啡跟调那个鸡尾酒，但是我自己其实是酒精过敏，是不能喝的。你想想，我一个不能喝酒的人，我家里有可能有几十种那个各种用来调鸡尾酒的鸡酒和配酒吧，就经常会邀朋友来，他们就很喜欢来我们家喝鸡尾酒。那时候我是制作了一张酒水单，就真的像外面酒吧里面的酒水单，把它打印出一张单，然后朋友来了就直接把酒水单递过去说你要喝什么快点，然后大家就在那里点，我要长岛冰茶，我要 Mojito， 我要什么什么，点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做，哇，忙一个晚上，忙得不亦乐乎，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特别能折腾，但是呢又特别开心，因为你偶尔嘛找朋友来家里聚个会调剂一下咯。而且呢虽然说是独居吧，其实你也可以找很多的方式来让自己不孤独，比如说久而久之你觉得哎一个人太惨了，我要找个人来陪我，就有很多的办法呀。我之前就有去做那个 Airbnb 的那个房东，就是爱彼迎，有在上面注册，然后接待了很多人。你既可以把自己空余的房间 share 出去，又能够收一笔钱，然后又有人陪你玩，何乐而不为呢？我还能够认识到世界各地的朋友。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接待了两个那个台湾的男生，他们是过来这边出差开会的，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结果后面呢，我就吆喝了几个朋友来我们家玩嘛，包饺子什么的。然后其中一个男生还跟我朋友谈恋爱了，后面我那个朋友就嫁到台湾去了，还成就了一段姻缘。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独居但你并不孤独，你可以找很多的乐子，你甚至还可以通过独居的这种形式去赚钱，就你找人来你家住，然后在网上去放你的这个房源。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到现在大概独居了有7年多了吧，快8年了。整体的感受就是忧愁和快乐并存吧，我不能够直接的说独居就很惨，事实上也不惨，还挺爽的。但我也不能够就说哎，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要一辈子独居，我也不是这种想法。我觉得人嘛，还是需要有人陪伴的动物。所以我暂时呢，可能在我孤独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下爱彼迎的房东啊，我会去接待一些朋友啊来家里玩啊，但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跟我同居一辈子的伙伴，也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啦。
那我是 Y 姐，你也可以叫我是不知名导演，年纪是30岁以上。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就开始独居了，简单点说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人一起租房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租房然后到买房然后都是一个人住。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因为整一个我这边天气是很潮湿的，我会买超级多那种抽湿盒，然后有一天我打开衣柜门哐当一下，所有的那个水就全部洒衣服上了，然后我就一拎，哇塞，全是这种涩涩的。其实我在一栋楼里面我搬了有3次家，然后我从7楼，然后第二次好像是19楼20楼，然后每一次搬家我从来不找人，因为租房子嘛东西不多，所以每次我就一个人就是坐电梯搬家。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搬家呢离那个地方有一段距离，然后当时因为第三次搬家了，其实自己会添置一些东西，比如说小冰箱啊，这个小的这种微波炉，这我应该是记得我家里面最大的电器了，觉得是说哎，我还是找个搬家公司吧会比较方便，虽然说那时候自己有车，但是电器对于我来说它搬起来很重而且很麻烦，当时也是想省钱嘛，我觉得网上我不太记得是哪个网站了，我就打电话啊，对方说几点到啊，我在家里面等，我拉了好几个麻布袋子装了很多的东西，当然像冰箱啊微波炉啊这种相对啊电器一类的东西我就等他们过来。后来我接了个电话他们来了，哇，吓到我了，真的，我现在都记得，就是真的就是打着赤膊的那种男人你知道吗，就直冲冲的往我这边来，开口我说哎，我说你搬吧，然后我就说哎，那多少钱，他跟我说800。哎，我说我就这么点东西就要800吗，我东西真的不多，你想想一个租房子我能有多少东西啊，我又没有大的电视机，没有大的冰箱，那冰箱就是那种现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那种很小的，然后我说那不行，我说能不能少一点，他说少不了，你爱搬不搬，我们都是开那个大货车来的，你东西多少都得800块。哦，我心想一横，我天，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那时候我说那不行我不要，他说那你不要那我就走了，我说那行你走吧，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特别硬气，行行你走你走，我心想算了不找了自个儿搬。就那次之后就直到买房子搬家我都再也没有找过搬家公司，所以觉得哎，其实也挺好的，我应该省了不少钱吧，租房买房搬家来说，还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孩子。我觉得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说你一定要在30岁之前买房子，就立了一个 flag， 然后很简单，第一步就是挣钱呗。当年做了10多年的记者嘛，工资来说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上班。我记得领导跟我说哎，你要不要不休息明天上班吧，哎，我说行行行行，明天上班上班。他说那个题材你要不去采访一下，我说好的没问题。所以我是说那些年我其实做了挺多的事儿。我现在去想我应该是说我暗访过那种以招聘模特为借口的那种赚钱的传媒公司，我也去过那种以窃听为由骗钱的工作室被人扣过，然后也晚上12点蹲守过红绿灯抓那种渣土车，借高档车去高档会所，这事全部都干过。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说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的回报相比较来说也会慢慢的增长。所以那些年很幸运，就是说你的工资慢慢的上涨，然后你的事业也慢慢的稳定。做记者的时候呢，我围过太多次的圈，我知道在高架桥的边上还有在马路边上的房子会很吵啊。为了省钱发现二手房的税费加起来跟一手房比可能比一手房还贵。特别神奇的是我买房子就是去跟同学吃饭，吃了一顿饭我就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下半年，我去我同学家吃饭，哇，我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家居然要刷卡上楼，连电梯都要刷卡。哇，我当时就想 这私密性有点好，太适合我了，因为我独居啊，就真的我经常有可能会把钥匙挂在门上的那种人。去售楼部看了房子，运气特别好，当时还剩两套，我一看，哎，看了那一套我就买了。我曾经跟父母说过一句话，我不要结婚，我也不要生孩子，但是我的父母永远都是觉得可能你在开玩笑话，然后你的同事也会跟你是说，哎，你年纪也不小了，你可以考虑，你不要再挑了。我心想，其实不是我挑不挑啊，是我觉得我想干我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说买房吧，买了房可能你们就没有那么多理由了。买房之后，我觉得我爸妈好像都有点，你说着急可能也着急，但可能也淡定了吧。算冒险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我30岁之前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把我的厨房给填满，因为我很喜欢做饭，我整个厨房里面会有各种机器，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冰箱，双开门的，这是我租房的时候梦寐以求的大冰箱，我可以把里面填满，我觉得超级幸福。会有一个衣帽间，你可以把所有的衣帽间里面塞满你所有想要的衣服，你可以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健身的地方。你终于可以买哑铃了，因为你知道吗，哑铃这种玩意儿你是没有办法租房的时候买的，因为搬家太辛苦了。哦，对，我们家半夜撞过一只蝙蝠，这个让我很崩溃，我就突然听见感觉像地震一样，就空空空空空，我什么鬼东西，然后我眼睛一睁就看到一个黑影，你知道吗，一个巨大的黑影，因为晚上你开了夜灯，那个巨大的黑影就在你的房间里面窜，哇，那真是把我吓的，我马上出来把门一关。但我非常镇定的想，我手机在哪儿，然后发现手机在房间， OK fine， 鼓足勇气你知道吗，瞬间清醒，进房间拿手机，赶紧跟物业打电话，沉下心来要怎么解决，物业过来帮我抓走了。可能也就当时慌了，大概就是那一下慌掉了吧，之后其实到客厅之后我就在想办法怎么解决它。你可能就是习惯了吧，你要去面对太多的问题了，各种大的小的你都要面对。业余时间来说，我会健身，我会去学拉丁，闲的时候我去多肉市场，我家的阳台上有一大排的多肉。偶尔你会有很浮躁的时候，就会在家里面画画，抄心经，就各种你能想象到的方式我都会去做，健身也好，拉丁也好，其实拉丁对于我来说我是完全零基础去做的。你很难想象我早上6-7点起来，我可能会换上拉丁鞋，我在镜子前面我要练，因为你每天需要重复的练习很多基本的动作。虽然幸福感很慢，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它是一种延迟的幸福感。然后有时候觉得在家突然心情可能会有点down的时候，如果允许我出门的情况下，那我可能就会去爬一个山，你出去看一看，去发发呆，去看一看日出，看一看日落，你就觉得哇塞，这大好河山呢，你有什么好孤独的。真的，我觉得一个人其实你把你的生活按照有规律的慢慢填满不存在了，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世界。
你喜欢与他人同住还是更希望独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 我是主播雨白。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应。